神的宝贝们，亲爱的伙伴们，可爱的卫士们，平安！我是天使，欢迎来到加115跨年灵修计划第十个十天。我们橄榄山，本阶段由橄榄山小组带领大家灵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段关于橄榄山的经文。路加福音19:37-38，将近耶路撒冷，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，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：“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”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、喜乐和荣光。我们怎样才能常常拥有这样的平安、喜乐和神的同在呢？因此，在5786年，我们要连结、连于于圣灵，连璧、连钉于圣子，连席、连席于圣父，连贯联合于圣经，连结联络于圣团契，过一个双连连的好年。伙伴们，来吧，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，一起进入加115灵修计划。
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，白白的出去。他若孤身来，就可以孤身去。他若有妻子，他的妻子可以和他一同走。他的妻子若是主人给他的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若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以像男仆那样出去，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他，就要允许他赎身。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应当像待女儿一样待他。若另娶一个，原来那女子的饮食、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。若对他做不到这三样，他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的出去。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要把他处死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而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逃到那里去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要捉去把他处死。打父母的，必须把他处死；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须把他处死；咒骂父母的，必须把他处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用钱赔补他所耽误的功，并要把他完全治好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刻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若过1-2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打架，伤害怀孕的妇女， 甚至坠胎，随后却别无他害，那伤害她的并要按受害者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，让他得自由。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，让他得自由。牛若顶死男人或者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它的肉，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向来是顶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顶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须处死。若罚他赎命的钱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牛无论顶了人的儿子或女儿，必须按这条例办理。牛若顶了奴仆或婢女，必须把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偿牲畜的主人，死牲畜要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至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卖牛的钱，也要平分死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顶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须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己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看见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16:5-13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，对她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主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在珊珊的丈夫中风之后，珊珊的生活有了剧烈的变化，她必须协助丈夫进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，还要应对她情绪上的爆发。17年来，她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丈夫，但在她丈夫因意外摔倒而身体迅速衰退后，照护的重担终于压垮了珊珊，使她陷入忧郁。她坦言，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信心，看不见上帝的同在。然而 当珊珊回顾过去，她相信上帝看见她的难处，因在她丈夫需要长期照顾期间，上帝让她获得家庭医疗与照护的补助，还安排社工关心她，协助她面对照护过程中的情绪压力。从夏甲的经历中，我们知道上帝看见每一个人的处境。在创世纪16章，女奴夏甲因受不了女主人的虐待而逃跑，上帝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遇见她，这位使者鼓励夏甲回到女主人那里，并向夏甲保证上帝必定会赐福给她。尽管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夏甲是个被轻视的女奴，但上帝仍看见她的困境，照顾她的需要。为此，夏甲满怀感恩地宣告，你是看见的上帝，上帝也同样看见你我的困境，我们从来不是孤单一人，因为慈爱的天父了解我们的处境，他值得信靠，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帮助，他会拯救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曾在哪些时候感受到上帝看见并了解你的需求？这些经历如何帮助你面对当前的困难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。你是看见的上帝，创世纪16章13节，和合本修订版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向我保证，不论我经历什么事，你都看见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圣经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一位上帝，他聆听并看见我们每一个人。创世纪16章记载，夏甲在患难时给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，意思是耶和华听见了，上帝听见了，意味着上帝用心聆听。不仅如此，上帝还看见夏甲的苦楚，尽管夏甲感到孤单、被排斥和被抛弃，但上帝早已听见并看见他的处境。因此夏甲宣告，耶和华是看顾人的上帝。第22章讲述，当亚伯拉罕预备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也亲身经历到上帝的看顾，因此亚伯拉罕将那个地方命名为耶和华以勒，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。而预备一词的希伯来文，其字面意思是看顾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确信，当我们身处困境时，上帝听见我们的呼求，看见我们的苦楚，并且与我们同在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代祷，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代祷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感谢他的恩典和爱充满我们。在这30分钟聆听神话语的过程中，我们获得了许多启示。难山位于耶路撒冷城东，山上有橄榄园和科西玛尼园，这里是属灵征战与荣耀升天的交汇处，预表主第一次在此受苦祷告，第二次将在此得胜再来。橄榄山象征祷告、顺服和得胜。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征战得胜呢？舰长曾教导我们7把机枪和1颗子弹就必得着的祷告原则。我们来仔细看看这7把机枪。1、祷告的天机，指神的旨意、心意、本意、主意和神的意义。2、祷告的真机，指神的真理、法度、法则、律例和典章，也就是神的圣经。神做事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话，约玛永远以 Logos 为根基。3、祷告的时机，指神预定的时间、时段和时刻。有时我们的祷告方向对了，但还没到神所预定的时间。4、祷告的信基，指对神绝对的相信、信靠、信赖、信任、信服和信心。经上记着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5、祷告的纯基，我们对神要保持单纯、简单、谦卑、降卑，没有心机、野心和诡诈，要有清洁的心。若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6、祷告的灵机，只对神的灵敏感、敏锐和敏捷，能够随灵应变。我们需要随时与他连结，才能进入他的心意。7、祷告的持机，只对神祷告的持守、持续、持久、持盔和持枪。神要我们学习不停不住的祷告，直到见到神迹出现。决定7把机枪攻击强度的是那1颗子弹，这颗子弹指的是圣经、圣灵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。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连接的越多，子弹就越锋利，才有攻击的力量。因此7把机枪和1颗子弹是相辅相成的。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武器，伙伴们，让我们一起拿起这份武器，与它紧密连接，住在它的里面吧。
我的良人，愿你爱来袭，
你祭血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你祭血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你祭血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
你寄些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我要永远
一个小时的灵修即将结束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甜蜜美好。亲爱的伙伴们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愿神的爱、恩典、平安和喜乐充满你们。神同在的一天，下次再见。